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10号，公元2002年11月14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中国民运人士在美国汉藏学会对话会上呼吁西藏流亡政府切勿陷入中共的统战伎俩。中共决定15计划期间建立石油战略筹备制度。中国政府拒绝承认的11世班禅喇嘛确切女们仍然被软禁。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中央社报道，纽约地区学者、民运界及西藏人士昨天在一场座谈会上对达赖喇嘛流亡政府重开与中共官方的对话管道表示乐观，并对胡锦涛在16大后掌政的相关西藏政策寄予厚望。不过民运人士呼吁，西藏流亡政府在沟通过程中仍然应该保持国际社会的压力，切勿陷入中共的统战伎俩。达赖喇嘛位于印度的流亡政府九月间遣派流亡政府驻华盛顿代表杰日洛坠简森等人为特使前往中国北京和西藏访问，随同前往的国际声援西藏中心代表普琼次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秘书苏纳达布及数位西藏人士代表昨天应邀出席由美国汉藏学会举办的座谈会，与纽约地区学者、民运代表等人交换了意见。普琼次仁和苏纳达布简略说明前往北京的过程，并强调他们完整表达了达赖喇嘛希望与北京领导人重新建立直接接触、创造良好晤谈机会的心愿，也向中共领导人说明达赖喇嘛为解决西藏问题而提出的中间道路原则。苏纳达布表示，达赖喇嘛始终强调解决西藏问题一定要双方直接沟通，而代表团也向中共官方表示，只要西藏问题获得解决，流亡政府必定解散，西藏事务也完全由西藏当地人民去做，达赖喇嘛绝不要求任何官职，因为西藏问题不是达赖喇嘛的个人问题，而是全西藏人民的问题。纽约地区政论家林峰则表示，双方恢复沟通是好事，但中共两手策略的本质必须留意。他强调，中共既然采取开放政策，就不应只对西藏民众，而应广泛对台湾甚至法轮功异议人士开放，选择性的开放必定是有权谋在内。他认为，北京此时对西藏示好目的在于讨好一向关心西藏人权的美国政府，并趁机借改善与西藏的关系，打压新疆维吾尔族潜在的叛乱行为，并趁势予以分化瓦解。林峰劝告西藏流亡政府应该听其言观其行，对中共的施惠保持高度的警觉。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的向晓吉建议西藏流亡政府在国际社会上保持高姿态，在与西藏当地人民的联系上保持中调低调面对中国政府。美国汉藏学会发言人薛维认为，西藏流亡政府除非有国际社会明确的监督体制，否则不应该轻易听信中共官方的说辞而解散，流亡政府就这样回到中国大陆，正好让他们一网打尽。对中共16大后第四代接班人的看法，达赖喇嘛台北西藏宗教基金会助理董事长柴佳认为，西藏流亡政府基本上对胡锦涛仍抱以希望，尤其他曾在西藏当过4年党委书记，了解西藏人民对文化宗教的期许，也了解西藏人民对达赖喇嘛尊敬的背景和意义，更应该知道如果西藏问题无法解决，将持续受到国际社会压力的现实。 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决定十五计划期间建立石油战略储备制度，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尊的报道。
香港大公报报道说，中国国家经贸委和国家纪委联合策划21世纪石油战略计划，核心是恢复国家能源委员会，并将由这个国务院直属机构主管中国大陆石油战略体系建设，将在20年内投入资金约1000亿美元。2001年3月6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9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实施国家石油战略，中共高层为此拟定中国21世纪石油战略方案。报道说，中共决定在十五计划期间建立石油战略储备制度，有关方面正在研究和设计方案，总体考虑是以原油储备为主，国家储备与企业储备相结合，在2005年以前建立相当于30天石油竞争口量的储备，2010年建成相当于40天竞争口量的储备。报道引述有关方面透露，中国已经确定将新疆、陕甘宁、川渝、青海4大油气区作为4大战略储备田，有计划地将某些勘探好或开发好的油田或天然气田封存或减量开采，作为战略储备的资源。报道称，中国石油勘探开发重点是今后5年至10年内将集中力量加大对3大战略区鄂尔多斯盆地、准噶尔盆地、松鸟盆地南部地区以及2大战略后备区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进行勘探。
请继续收听新闻。出席中共16大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热地本周二在北京举行的西部大开发记者会上表示，7年前被达赖喇嘛挑选为11世班禅喇嘛的男童雀吉尼玛及其全家目前在西藏生活得很幸福。雀吉尼玛现已13岁，身高160公分，体重65公斤。16大召开前，他曾派人去看过雀吉尼玛一家。热地说，雀吉尼玛及其家人仍住在西藏，他生活得很幸福，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很好，他的父母和全家都很幸福。在16大期间，北京当然不愿提起此一敏感话题。热地说，达赖喇嘛违背中央的宗教规定，擅自认定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是非法的、无效的。根据国务院规定，中央组成11世班禅喇嘛寻访小组，找到几个灵童，按精品抽签，在释迦牟尼前面合法认定转世灵童。有关热地的言论曾经在西藏自治区刑警大队担任队长，现流亡到印度的茨日敏炯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次是16大上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人大主任热地就是讲了有关第11世班禅额的你确切简单灵童的问题。这个问题他以往呢是中国政府是个对外界是个保密的，到底的被达赖喇嘛认定的班禅的灵童到底在哪里，他们是以往是个对外不公开。这次呢是热地明确的就是对外宣布说的是这个灵童呢在西藏，而且呢他的体重有那个多重身体呢有多高学习成绩呢怎么样到底好不好都讲的是清清楚楚。而且呢是他没有去北京之前呢是本来想去看望这个小孩，因为他要上去北京去开会，所以呢他就没有去看望他。我是从西藏出来到现在只有那个2年时间这个小孩也就是说是1995年被达赖喇嘛就是认定以后被中国政府秘密迁送到内地的。从此以后呢是这个小孩和这个家人全部消失了，现在呢是突然说是在西藏。那么据我所知啊， 因为这个小孩是那去一个县里面就是生下来，那么被达赖喇嘛认定以后，这个小孩和这个整个家人就不见了，也就是说是中国现在的大概年龄就是12岁多一点，13岁还不到，这么一个小孩。那么据我所知，这个小孩不但是没在西藏没有上学，到底长得怎么样，到底长大了长胖了，那个呢是更是西藏人们是根本就弄不清楚。因为他生长的地方呢，这个小孩从消失以后到现在从来没见到过，所以呢热地说回答的这个问题呢是确实给全世界的一个那个欺骗的一个手段。假如说是热地能就是这个说的是有山有水能就找到，那么他的本地去找应该说是找到，但是据前段时间我所了解的情况，这个小孩从1995年失踪以后到现在，他从来没有回到过西藏的任何一个地方。
1995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定确吉尼们为第14世班禅喇嘛的转世领统之后，中国政府不仅不承认他的领统身份，而且立即将他及其全家软禁，藏匿在一个秘密之处，至今仍不公布其所在地。另外，北京当局挑选了另一名南海简称罗布为班禅喇嘛，中国电视台播放的16大开幕式显现了简称罗布坐在16大代表座位上的镜头。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春来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汪舅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在相互问候以后，达赖喇嘛对他所受到的仁慈的接待表示了诚挚的谢意。达赖喇嘛阁下说，他从拉萨出来经历了艰苦，因为中国兵在后头追他。当他离开拉萨时，那里有500名旧中国兵和40名新兵，他们是2000人的一支队伍的先遣队，主力离拉萨只有2天路，总共有2700名军队来到拉萨和附近地区。根据收到的消息，中国在西藏的这些兵力并非仅仅用于西藏，中国人对尼泊尔、西京、不丹都有野心，他们想征服这些地区，而且将摧毁喇嘛教的最后的痕迹。中国人曾经多次阻挠西藏与英国政府间建立友好直接的关系，1888年的西京纠纷和1904年的荣赫鹏远征完全是由中国人搞出来的。在北京时，达赖阁下曾请求英国使臣取消中国人的有害干涉。达赖喇嘛继续说，在1908年的商务条例下，英国和西藏政府间的直接关系已经得到保证，他呼吁应当尊重西藏在这一方面的权利，他要求恢复到达赖喇嘛五世时的地位。他曾经作为一个友好国家的统治者和中国皇帝谈判，他要求把中国军队撤走。总督问他是否知道英国政府和中国与俄国签订条约的内容，达赖喇嘛回答说他正在研究这些条约。西藏政府声称他有权直接和英国政府打交道，但在1890年和1906年条约中都没有得到承认，在这些条约里他没有参与。达赖喇嘛还说，自从他离开帕里后，和拉萨的中国人没有联系，在目前情况下他不打算回到拉萨，对他的一切许诺都没有实行，他不会再相信北京政府所做的书面的东西，因为他们已经违反了已故慈禧太后对他的许诺。当问到如果拉萨回不去他打算干什么时，达赖喇嘛回答说，目前还很难说，除非问题满意的解决了，他是不会回拉萨去的。
以上听到的是播送侠哥把汪舅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一美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期的累。